上回书说到孙策在神庭岭上遇见了刘繇手下大将太史慈。前边我们曾经说过太史慈闯重围救过北海太守孔融。太史慈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是个孝子。解了北海之围之后，太史慈就来到刘繇手下。太史慈听人说江东有个孙策孙伯虎跟猛虎一样，太史慈年轻就总想会会孙策，没想到今天看见孙策了。好啊，孙策呀，咱们两个比试高低。孙策右手一指，太史慈，你要跟我孙策比武，可是一对一的，那当然当然是一对一，你接我的大枪吧。太史慈手中一捋这条亮银枪，孙策你看枪，炸抖枪就奔着孙策来了。孙策手下这些大将赶紧往旁边一闪，因为他们喜欢孙策，也知道孙策的脾气。孙策一个人跟太史慈要单打独斗，我们绝不能上去帮忙。这几个人往旁边一闪，太史慈这枪就奔着孙策来，就扎到了。孙策一抬腿，嘎啷一声从鸟翅环得胜钩上摘下这条大枪，往出一接，开拿枪往上招架。太史慈立刻把枪往回一撤，涮枪打。孙策拿枪往出一架，接太史慈这条枪，两个人二马盘桓往回一跑，再圈回来再战，这就是一个回合。刘繇这边还没人呢，黄盖这几个人勒马停蹄在这看着，就这一个回合，几位战将瞧出来太史慈确实是不弱呀。孙策孙伯虎这条大枪一枪紧似一枪，一枪快似一枪，枪枪进逼太史慈，太史慈荷枪招架，这条枪是见招破招，见势破势，套势还招，两个人勾心斗角，各逞其能，展眼之间就打了50多个回合，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分不出输赢胜败。两个人打着可都动心眼了。孙策心说，周瑜告诉我了，这个太史慈不简单，我得想办法把他生擒活捉了。这太史慈也想啊，都夸孙策，这回我要把孙策逮着了，哼，我看谁还敢藐视我太史慈。你们不说孙策是一只虎吗？我能擒虎。打着打着，太史慈先说话了，哎，你先住手。孙策一压大枪，住手干什么？难道说你不敢打了？谁不敢跟你打了？你看这不宽敞，怎么找个宽敞地方动手怎么样啊？找宽敞地方，有地方吗？有啊，就看你敢不敢去了。你敢走我就敢去，你头前带路，好吧，你随我来。太史慈一拨马在前边，孙策在后边，两个人一前一后，嚓，两匹马往下一走，就走到神庭岭侧边的半山腰了。太史慈一看这个地方比较宽敞，来呀，咱们俩在这儿拼个你死我活。好，看清，炸。孙策大枪过来了，太史慈也荷枪招架，两个人二马盘桓又打了50多个回合。打着打着，两个人互相爱慕。太史慈心说，别瞧啊，夸孙策是只老虎，他这枪法真不弱呀，怎么一点漏洞都没有啊？幸亏是我太史慈，不然的话早得被他孙策挑一马下了。太史慈的神情孙策看出来了，孙策很得意，太史慈，我兄弟周公瑾夸你，哼，看起来你也在赞成我的枪法呀。太史慈，你可知道我孙家枪法的厉害？他说到这句话，话音一落，枪尖就奔了太史慈的左肋了。 太史慈也很聪明，一看枪到了，就在马上轻轻的一涮腰，由打枪尖旁边闪过去了，嘎吱一声，就用自己的嘎吱窝把孙策的枪杆给夹住了。太史慈好快的枪啊，不但夹住了孙策这条枪，借机会把自己这条枪打呜就照着孙策斜肩带背打下来了。孙策自己的枪抽不回来，眼瞧着太史慈这枪就到了，孙策也厉害，他一抬手由打腕底下一翻，轰，他就把太史慈的枪抓住了。这样的话，太史慈抓住了孙策的枪，孙策呢就抓住太史慈的枪了，两个人使尽全身之力，嗨，各自往回拽枪。这战将一使劲呢，浑身的劲儿就在这马上呢。这两匹马得给这两位战将使劲儿，这两匹马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心说要咱们劲儿就来吧，啪，四个马蹄儿往下这么一陷，这两匹马同时全都往上起劲儿，一个是给孙策使劲儿，一个给太史慈使劲儿，两匹马也真不错呀。人借马力，马借人力，太史慈跟孙策一使劲，嘎巴一声，愣把两条枪给弄折。两个人一看枪折了，干脆咱们地下打吧。扑通一声，尤达马上蹦下来了，这尤达马上滚下来，两个人你抓我，我抓你，打吧。孙策一瞧好啊，就是太史慈的后背这儿有一条小戟，孙策一伸手唰就把这戟给拿过来了。太史慈一看你抽我的戟，他叫孙策身上没有别的兵刃呢，得嘞，我要你的头盔吧，一伸手嘎巴。一揪这头盔一使劲，这搂海带就折了，把头盔给抢过来了。太史慈拿着头盔，这孙策拿着小戟就奔太史慈身上抽，打他，啪，拿盔接。俩人拿戟打，拿盔接，谁也不饶谁呀。就在这功夫，老将程普几个人过来，刘友手下的兵将跟着刘友也上来了。孙策呢，一看我自己这匹马在这儿呢，原来是程普接着了。太史慈又打马上下来，这匹马落荒而去，太史慈没马了，赶紧到了刘游阵中要了一匹马一条枪，然后催马又回来了。这一下程普黄盖韩登也上去，两边就打了交手仗了。在神庭岭上这么一打，也是该着天意，一会儿的功夫咔啦一个霹雷，云升东北，雾长西南，哗，雨下来了。这雨一下来，这仗可就没法打了，各自收兵回营吧。孙策回到营中，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饭，来人，参见将军，挑起根杆来，挑着太史慈这戟，带着几百人上他们营外头喊去，就说我已然把太史慈的人头拿下，这戟就是见证，遵令。孙策手下的兵将拿一个大杆挑着这太史慈这戟，带着几百人就到了刘游的营前，高声喊嚷：太史慈啊，你赶紧出来呀，你看看呐，你人头在这儿呢。哗，这几百人喊着声音还听不见吗？一会儿的功夫，太史慈就听见了，气坏了。你挑着我的小戟，愣说是我的人头，哼，这头盔才是你孙策的人头呢。来，用一根杆子挑着孙策的头盔，就说这是孙策的人头。他们几百人呢？回禀将军，起码有二三百人，出去五百，给我一块喊。这边有兵丁挑着孙策的头盔，这人呢比孙策的人得多一倍，在这边喊上了：孙策的兵啊，你们瞧啊，我们这挑着孙策的头盔啊，这就是孙策的项上人头啊。哗，两边兵将着喊呐，你也喊我也喊，这边说挑着太史慈的人头，那边说挑着孙策的人头。 这时候太史慈由打营中出来了，对边孙策带着兵将也来了。太史慈往前一撒马，孙策你出马，我跟你决一死战。孙策刚要出马，老将程普催马出阵，程普就跟太史慈杀在一处，杀了几十个回合也分不出输赢胜败来。太史慈心说，我把他战败了，我还得捉孙策。太史慈这气儿往上走，正杀得难解难分呢，就听身背号道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锣声响了。军中有规矩呀，闻鼓则进，鸣金则退，这是让我收兵啊。哼，让你多活片刻。太史慈往回一拨马回阵了，他想问问刘繇，我正杀得兴起呢，你为什么让我收兵啊？等回到阵中一看，刘繇早已然进营了。太史慈指挥兵将回到营中之后，甩着离鞍下马来到中军大帐，给刘繇深施一礼，主公，我马上就能得胜活捉孙郎了，您怎么鸣锣收兵啊？将军不能打了，现在孙策的朋友周瑜已然抄了咱们的后路，庐江的陈武做了内应，把咱们曲阿给拿下去，根本之力都丢了，你还在这捉孙策呢？啊！太史慈一听就愣了，主公，咱们怎么办呢？今天晚上立刻点兵前去收复曲阿，这样当天晚上就准备调兵了。孙策回到自己的营中，谋士张昭就跟孙策说，将军，刘繇打了败仗，现在周瑜已然把曲阿拿下来，他无心恋战，今天晚上咱们偷营劫寨一战准能成功。到了晚上，孙策真去偷营劫寨，那还不打胜仗吗？把刘繇打得这惨啊，太史慈左冲右冲，最后身边只剩下几十个人，连刘繇都找不着了，只好自己打马扬鞭投奔泾县。孙策是大获全胜，而且得了刘繇不少刀枪器皿、锣鼓帐篷。孙策很高兴。正在这时候，突然间探马前来禀报，孙将军，刘繇跟他的谋士泽荣兵合一处，占了牛渚山，正在指挥人马在排边布阵，要跟咱们决胜负、见高低，而且嚷出来了，要重新去收复曲阿。孙策晃了晃身形，一阵冷笑：“刘繇啊，你是休生妄想！来，起兵杀往牛渚山。”孙策一声令下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杀奔牛渚山。这个泽荣呢，是刘繇的谋士，他重整人马，就跟刘繇集合了队伍。听说孙策杀来了，泽荣就吩咐一声：“我兵列阵。”人马把队伍刚刚列好，孙策带着兵将来了。孙策是马不停蹄，也把阵势列开了。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，孙策双足一点蹬，蹬高飞虎山，催坐下马来到两军疆场。对面刘繇兵将听阵，在下是孙策，哪个敢跟我撒马一战？刘繇身旁有员战将，亮银盔甲，素征袍，掌中一条枪，就出了阵了。孙策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来来来，你我一战。他抖大枪就奔了孙策了。孙策一看，无名小辈敢跟我一战，马往前一带，大枪往出一抽，啪！孙策确实履历过人呢，就这一下抽到于迷的枪上，于迷就觉得两胳膊发麻，这手就攥不住枪了，这枪都震烫了，他一撒手，大枪嘡啷啷就落在地上了。两个人，你催马往这边跑，我催马往这边跑， 枪过去了，人给抽出去了，枪落地了。他不能马上拨转马头回来，他得跑出去再往回走。马他有个冲劲儿啊，这样两个人往前一催马，人离人近，马离马近了。孙策呀，一失手，砰，就把这鱼迷的探甲司涛给揪住了。然后右脚一甩蹬，横着一踹鱼迷这匹马，啪，这匹马啪啪啪往出一排，借这机会孙策往过一捋，就把鱼米夹在自己的肋下，拨着马头往回就跑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这叫生擒鱼米。鱼米有个好朋友，这好朋友叫樊能。这樊能一看好啊，还没到一个回合把鱼米捉出去了，我得要他。孙策，你留下我的朋友。他嘴里喊着催，坐下马出阵了。这匹马跑得这快呀，马就奔了孙策这马尾，这大枪在手中擎着。孙策在前边跑，肋下夹着鱼迷。身为大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他不用回头，拿着耳朵听，就能知道敌人战将离自己多远了。孙策这匹马跑得很快，那樊能更着急呀。当离俺近，这匹马蹭蹭蹭往前一窜，这大枪再往前扎，就能奔着孙策的后心了。孙策阵中的战将一看，孙将军留神。孙策听着声音就知道枪快到了，他猛然间一回头，嗨，就连一嗓子不要紧呐，把这樊能吓一跳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大枪也撒手了，扑通一声，人坠马，磕的是头破血流，愣给吓死了。孙策夹着鱼迷回到阵中，啪往地一扔，捆，将军别捆了，让您给夹死了。就这一战，孙策夹死一个吓死一个，把刘攸跟泽龙的人马吓，这孙策真了不得，这不是小霸王吗？从这时候开始，孙策就留下这么个外号，叫小霸王，了不得呀！走马活禽，夹死一个吓死一个。刘攸跟泽荣一看没办法了，这一仗败得这惨呐，两个人商量商量，到荆州去投奔刘表。孙策破了刘攸了，他老想这太史慈，他觉得太史慈非常可爱，他就派探马四处打他。探马回报说太史慈在泾县。这时候周瑜带着兵将来见孙策，两家的兵将已然碰了面了，商量商量兵发泾县，孙策要活捉太史慈。咱们回头再说太史慈。太史慈自从到了泾县之后，立刻招兵买马，还真不错，没有几天的功夫招了2000多人。但是可惜这2000多人都是游民，他没经过正经的训练。本来太史慈打算招兵买马给刘攸报仇，没想到仇还没报呢，这人马还没训练好呢，得报了。孙策指挥人马已然到了泾县的外边，扎下营寨了。哼，太史慈哼了一声，孙策呀孙策，你送上门来，这回我还得跟你决一死战，非取你项上人头不可。就这样，他派出探马打探军情，看一看孙策在什么地方扎营。孙策这座营寨离着泾县20里地。孙策这时候正跟周瑜在中军大帐商议。公瑾呐，我这回来到泾县，我并不是想要太史慈的命。神庭岭我跟太史慈一战，我发现这人不错，武艺也好，我特别想把他收服了。不知道贤弟你有什么妙计可以生擒活捉太史慈？哥哥，要想捉拿太史慈可太容易了。太史慈虽然武艺出众， 但是他不知道用兵布阵，再说他收的几千兵都不是正经的队伍。这样，咱们想办法，我用一条妙计把太史慈诓出城外，咱们就把他活捉了，您就把他收服，好吧？那么你用什么计策？哥哥，您就瞧我的吧，我一定给您生擒活捉太史慈。周瑜心说，一个小小的泾县还不好打吗？立刻指挥兵将把这座城团团围住，每天轮流的攻打城池。太史慈就2000多人的，周瑜的兵将这么一猛攻，这些人也不会守城。太史慈一看完了，要再这么打下去，城中的百姓也得倒霉，这些兵丁都得死。太史慈没有办法，自己一个人想杀出城去，再招兵买马给刘攸报仇。太史慈往出一闯重围呢，周瑜让兵将诚心放出一条道路，等太史慈闯出重围，刚要杀马跑，扑通一声，这匹马就让崩腿绳绊马索给绊倒了，就把太史慈由打马上扔下来了。周瑜的兵将过来，把太史慈抹肩头拢儿背就给绑上了，把太史慈押到孙策的大营。周瑜正在营中等着呢，跟孙策说，兄长，您看太史慈我可给您捉来了。孙策一看真把太史慈捉来了，赶紧起身迎出去，亲自给太史慈松了绑绳，把太史慈拉到帐中，将军请坐。孙策这么一来，太史慈愣了，孙策，你把我生擒活捉，你为什么不杀我，还给我松绑绳？孙策拱手当胸，太史将军，神听岭一战我非常爱慕将军，今天将军既然来了，能不能跟我孙策共图大事？太史慈瞧着孙策，心里也是很喜欢他，而且把自己生擒活捉，亲自松绑让我上座。太史慈就点头答应了，既然如此，将军，我愿追随您的麾下。孙策的高兴啊，收降了太史慈，给我增加了一份力量啊。孙策就拉着太史慈的手，太史将军，我有一句话想问问你。孙将军，有什么话您就问吧。我问你，如果那天神庭岭上你要把我捉住了，你会不会得我的项上人头？太史慈也乐了，孙将军，那个时候我为刘攸，你是为了自己，两军交战，我要真捉住将军，当然手下不能留情。孙策一听也是哈哈大笑。第二天，孙策立刻派人到曲阿，就把母亲妹妹跟弟弟接出来，跟周瑜两个人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走。周瑜说，哥哥，咱们既然打了胜仗了，应该立刻率领人马乘胜取下吴郡，夺取秣陵，下回再说。